我们上节课已经把第二小节讲完了了哈，就是第九页慈悲的根源哦。我觉得这一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我们在再复习一下了哈，就是我们一般。我们说要讲到合情合理是吗？一般我们讲合情合理好像是两个之间啊、哦、两个之间有时候好像谈到合理是比较理性是吗？合情就比较感性是吗？理性跟感性之间、哦、其实说我们在一般的话比较不容易调和啦，不容易调和。但是导师在这一节当中哦，其实可以这样说啦，只要合情的必然是合理的，合理的必然是合情的啦。啊，这个当然，这个理跟情当然是要以佛法来看咯，是吗？为什么合情的必然是合理，合理的必然是合情？因为那合的理啊，那是究竟的真理啦、哦、就是缘起相跟缘起性，缘起相跟缘起性。慈悲呢的根源就是这个，慈悲的根源就是这个了。所以真正说起来，如果以佛法真正的究竟的智慧这样看起来了，就是合情的必然合理，合理的必然合情。所以大圣呢，大圣呢，导师说智慧有四种体相是吗？后来我们后面会讲到了，就佛学慧学这部分会讲到四种体相当中，就是有一个就是悲智交融，悲智交融。如果法不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真正的悲智交融。就是法是这样子的，法是这样子，我们依着法来行，才有可能真正的悲智交融。我们常说佛是创觉实相还是创造实相？佛是创觉还是创造实相？创觉实相嘛，是吗？佛之所以能够大悲，之所以能够大悲，因为实相是可以这样子的，实相是可以这样子的。因为大悲也来自缘起，对缘起性相的体会而流露出来的嘛。那智慧也是根据缘起的事理而证到这个，才能够成为智慧嘛。所以智慧跟慈悲实在是什么同一法的两面，同一法的两面。所以导师这样说了，我们说般若是一法，随机而异称是吗？随机而异称，我们一般都会想到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有空，成就的时候就般若。般若还是因地的修行，般若成就了就是菩提萨婆座，是吗？这个随机而异称，基本上都是在说到什么？跟智慧有关系的了哈，智慧有关系的。那老师会说到，般若是一法，随机而异称的时候，可以说到就是慈悲。慈悲跟般若当然有相对的差别咯，因为缘起法都是有它的差别幻象，我们没有否定。般若跟慈悲的幻象的差别幻象没有否定，没有否定它啦，是吧？所以要福慧要圆满的才两足尊、哦、那才成佛啦。所以相对的差别没有否定。但是它的根源呢是一样的啦，所以善法就是善法，不单单是慈悲跟智慧啦，只要是一切的善法，如果以契理的话来说的话，合乎缘起性相的法就是善法，去向于契合于缘起性相的法就是善法，就是善法，善法就是善法。不单单是慈悲智慧了，一切一切的善法，就这个，这样可以理解了哈。 哦，这个实在是，我说要讲得清楚来，而且跟依佛法的义理正法来讲得清楚来，那真是大不容易。这样的话，差别万象当中，我们就会知道有一个它的一个趋向，那才叫一圣道。一圣道是吗？《阿含经》讲一圣道，大乘讲也是讲一圣道，一圣究竟。《阿含经》的一圣道，因为《阿含经》主要是什么？解脱道，解脱道。所以一圣道就讲到三乘共法那个地方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阿含经》哦，不单单是四，不单单我们一般现在都讲到四念处是吗？四念处都一圣道，在《阿含经》特别谈到一圣道。其实谈到哈，《阿含经》谈到六念法门呐、啊，念佛念法这个法门呐、啊，他所说到的，他要达到的那个境界啊，跟一圣道是四念处要达到的，那是一样的啦，是一样的。所以《阿含经》我们一般呐、啊，是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有37道品是吗？37道品，是从我知道有对这个37道品的有两种解释吗？是吗？但是所以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再回去看一下。所以这个不单单是这样，一切善法就是这样。所以一切善法同归于佛道了，究竟的那个地方。我们要做这样的观察，但是这个不要忽略掉齁，不要以为说这样的话就忽略掉它的差别相啊，不是啊。所以六度可以说是一度是吗？六度可以说是一度，但是不是要修一度就好了。我们是要用六度，就是一度的这样的之见来修六度万行啊，来行一切善法。这样子。但是行一切善法的差别幻象我们没有否定，但是行一切善法都是往哪里前进呢、啊？成佛的道路前进的、啊。那这样来修啊，那就是大圣喽。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六度就是一度，那是在什么地方说啊？看到他的就近处是吗？拜临的方向是这个，但是要一切一切的功德都要具足了，一切一切的功德都要具足，但是就是往那个方向前进。要看到那同一处，不单单要看到幻象当中的差别相当中的同一处，就是差别幻象当中的一一法都是相依相缘的，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法。不单单看到这个相依相缘的这样的相，因为这个还是在一个法一个法看到它的无自性空，但是它还是看到它的相依相缘的那个幻象。但是要在相依相缘的幻象当中更观察到它的无自性空寂性，空寂性的那个平等性，空寂性就是平等性，是没有差别相，没有差别相。如果还有差别相，那就在幻象当中，还是在有当中。但是超越它的空寂性，有没有否定？有没有破坏它的幻象？还是没有破坏的？那就是大乘，那就是大乘，就是金刚般若，金刚般若，金刚般若是吗？巧慧跟拙慧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了，就是声闻跟大乘之间有同有不同的地方了。这个地方大乘的那样的空，那样的智慧，才有可能真正成就。依着那个来行，才有可能真正的无量劫去行大悲行呢、啊，才有可能真正的去行。虽然不厌生死，但是他不会恋着在生死当中、啊、虽然不心涅槃，但是他会往涅槃的方向前进、啊、因为不否定是没有破坏生死苦的幻象，没有破坏涅槃乐的幻象，都没有破坏。没有破坏的，但是同样都是空寂性啊，所以空寂性是没有破坏幻象的。所以真正的学大圣的空义的时候，那是对于染尽善恶的法，那是更是警觉，更是警觉。所以导师说重视大圣的经论，不单单是重视空义，更重视菩萨大行啊。不要一谈到空义，什么都可以。是吗？不要一谈到空义，什么都可以了。 这个以为各位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不可能啊，我们怎么会这样？不一定，是吧？以应成派升官，升官以应成派，但是修行呢，以无上灭最高的，看哦。所以类似这一部分，这一部分。这个一定要彻底去了解它，所以在慈悲之下呢，那个缘起的幻象，慈悲之下缘起的幻象，善恶染净等等，那都要分别的清清楚楚来哦。那为什么叫做空义？空义就是无自性，不是自有自成的，怎么来成？因缘所成，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那些都要弄得清清楚楚来哦。否则啊，我们说不会不会，都是会骗，都是不正不中正，不老师解释中道那中忠实而且中正不偏。所以说一般说到究竟实相啊，就是空性。但是如果如实来说的话，如果说佛道正道中道实相。是缘起相也是如实相，缘起性也是如实相，否则偏在一边，都还不够中道，还不够中道。所以《阿含经》就是从哪里说起？缘起法，缘起法的此故彼，说到，此故彼，说到此有故彼有，说到六祖门，从此无故彼无，说到涅槃还灭门。那才是真正的中道，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们千万要思维的清楚来，要想清楚来，想清楚来，否则难免受到友情那个情义的影响，难免受到友情的特色就是情义、情事还有情爱，情义。知情义的一部分，没有佛法那个真正的那个缘起正见的话，不是不善捉毒蛇吗？就会被毒蛇咬到。这部分我们要千万要非常谨慎的，所以对我们在学习导师的所截止的这样的思想这部分的。我们要深深的去观察它，深的去觉知它，否则还真大不容易。各位，如果我们的目标很近的话，我稍微偏一点，偏不了多少，是吗？很近啊，我正好偏这样，到哪里偏？这样，假设我的目标是非常远大的，很远的，我稍微偏一点哈，到那个目标哈，那不知道。就不知道偏到哪里了，那真的失之毫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哦。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那最远的目标就是，如果大圣来讲就成佛。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要千万要注意了哈。所以如果以上节这样来看，慈悲的根源就是契合于顺向于缘起性相的。自然的流露了，虽然不知道，我们举那例子，不要说没有学佛的母亲了，我们说虎毒不食子，都是这样的自然的流露了。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一点，我们修大乘法，说以大悲为上手的这样的发心，然后从要修行的话，就要从切近处做着手，就是十善菩萨做起，不要变成泥菩萨。如果这样来看的时候啊，大乘的这个。利他为上，这个是没有矫情的，这是符合理的，符合理就是符合情的，实际上就是这样。而且我们说契合于缘起性相的法，就是契合缘起性相的自然流露。但是什么叫缘起性相的话，我们自己友情本身就是缘起性相所成的啊，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 一切一切的法都因缘所生嘛。我这个有情它是因缘所生法，我这个善恶染净一切法都是还是因缘所生法，是吗？我的贪嗔痴呢是不符合缘起现象，就不符合我自己。我这个也是因缘所生法，是吗？不符合这个的啦。啊，虽然我无始劫来的无明相应的那个，但是真正的是不符合啊。所以我自然的，你常举这个例子啊，黑社会的老大哈，他喊一声杀，他的快感跟他自己看到他自己的小孩子给他一块糖吃，他小孩子哈，因为他的一块糖吃而满足的时候，他哪一个在他的内心深处是产生温暖的？这样可以理解吗？他就是契合，就是从自己本身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的贪嗔痴实在是不符合我们的本性啦。如果是符合，真正符合我的本性，我不会在这里看到各位啦。为什么？如果真的符合自己本性，贪嗔痴是很快乐的嘞。啊，这我们一方面要贪嗔痴，一方面又被受贪嗔痴所什么困扰是吗？所热闹到，不是就是这样吗？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啦。就是不满意嘛，不满意自己啊。为什么会不满意自己？就是在我们内心中不知不觉当中，就是跟缘起现象啊，虽然是日作缘起中完全不了解，莫名其妙，但是每天就跟他接触啊，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理解来面对我们的贪嗔痴烦恼的时候，就自然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别人说你是在做的假的，但是我就是要顺向那个正确的方向啊，顺，那是正确的方向，这样各位理解吗？那是正确的方向啊。假想观再怎么样的假想观，我是顺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依着什么叫假想观，我们还是顺着我们现在的知见来往那个方向前进。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的观念是我是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啦。这样我们就可以面对一切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每天就被我的烦恼打倒，但是我们在那个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正见，越明确越想得清楚来，我们还是倒了又起来了嘛，倒了比较容易起来了，倒了受伤要疗伤的那个时间会减少了，会渐渐的减少了。因为那个地方哦，坦白讲那个地方还是真要有法才能够真正的去那边支撑我们向前走了，心理智障还是说不到这里的，还是说不到。心理智障是还有很多很多，还是他因为入到那个环境之下，他自己本身都会受那个感染了。如果观世音菩萨没有用佛法的正见来啊，哇，他无量劫都跟那苦难的众生在一起了，那他也要再去找心理师喽。而去找佛咯，是吗？地藏王菩萨每次要入地狱的话，哇，那个，我们都进到哪一个环境哈？我们呐、啊，到哪一个环境就不知不觉受那个环境的影响了。如果没有一个正见来支撑的话，那个不容易的啦。但是什么是正见？什么是正见？就好好的去想清楚了。我们在文会。就把它想清楚了，都可以去做比较，可以去那边做比较。我们不是说要学佛啊，就是说，这个是高的，一定要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是这样的、啊，还是在做比较，还是说老师说的话，到底他的特色在哪里？不是就这样相信了、啊，不是，还是要去做比较啊。最终的还是要跟我们之前所学的一切法做比较啊。我们所学的，在世间所学的，我们自己所体会到的，自己所体会到，一切都要做比较啊。如果是真老实的话，哈，我们不要骗自己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啦。我们以前所学到的，至少我自己所学到的那一切，用那样的法，它可以达到什么境界？啊，骗不了人呐、啊，骗不了自己。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希望啊，就是不要把它很轻易的看过，不要很轻易的看过。我常说，一个好吃的东西哈，我们都舍不得马上就吞下去，是吗？都要细嚼慢咽的，都要在一个很好的、很有气氛的什么环境之下来去吃那一餐的，是吗？ 连那一个啊、哦，包括一个很好那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哎，不要跑太快，慢慢看，是吗？都这样啊，佛法那个法义啊，一般说那个很好听的音乐，说此起彼音天上有，不知道法音啊，只有人间才有，人间才有，所以那一字一句啊，哎，都不要太忽略掉，不单单是我记忆啊，那记忆要指向的方向，我们还要深刻的去体会它的义理啊。佛法的义理跟世间同样一个名相要指向的义理，那是天差地别，哎，天差地别，天差地别，跟天跟地之间还有连接嘞，是吗？天跟地之间还有连接嘞，佛法要指向的义理超越天地，超越天地，那无相那一部分。所以希望啊，我们要尊重啊，尊重。各位，这些法讲给谁听？就是讲给我们听啊，就讲给我们听。我们依这个法是可以去理解它，只是模模糊，但是就是可以理解啦。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引领我们向前，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模模糊就是这样。刚开始没办法，刚才我们生得慧是吗？假设箭头了哈，那个箭头就是我的目标是吗？啊，文会的时候哈，我们以为啊就是这样，刚开始啊不是生得慧，我们用生得慧生下来有的智慧嘛，就是意念生是吗？人的意念生哦是，只要教义了，只要思维，教义，它可以提高到很高了。刚刚我们学的话，刚刚说对对对，可能就是指向这个地方，其实在那里可能，但是我说对对对，我们以为是那里。那渐渐的呢，在深德会渐渐往文会方向前进，因为我们依着文字嘛，文字上不，它就这样啊，它又不会跑。我们每次哎觉得思维过之后，哎觉得好像是这样，哎是这样，但是一再一再的思维又去行解行解行，渐渐的呢，从深德会往文会方向前进的时候，渐渐的我们就会调整我们的方向。就渐渐的，哎，到这里来的，文慧成就的时候就到这里了。但是这里的时候呢，那个影像还是模模糊糊的，模模糊糊的。但是它不会说变成两个业量。我们说有时候看久了哈，我们刚开始看天满天什么，都是一片星星什么，好像都是整片都是这样。但是渐渐的，哎，看到那个月亮，但是还是久了变成，我如果眼镜拿下来哈，月亮不单单是两个嘞，一团。啊，我们刚开始学的话，可能一大片，哎，这个也是，那个也是，但是渐渐我们就调整，调整到文慧成就的时候，正见成就，现见具足，那个就是真的能够引领，依着那个方向引领我们前进的。但是文慧哈，看得模模糊糊。但是就是那个模模糊糊。如果你有步这样形容，文慧成就的时候哈，也看到了，但是当中隔一层纱，看不清楚。但是看不清楚，就是那个看不清楚，但是就是那个。等到思慧呢，哎，向前了，依着文慧向前了，还是那个，但是那个就更明显了。等到修慧呢？止观双运的时候，那更明显了。现证慧呢，哇，清常道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模模糊糊，但是就是那个就能够引领我们了。如果不是的话，如果文慧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如何引领我们？因为我们所证到的，就是我们所指引我们向前的那个，我们证到的就是那个，只是它更明显、更明晰、更确定。所以我常说，我们不要说，在文会的时候，我先想清，我这个想清楚，我是相信了，但是你给我看到，我更相信，那样还不够，这样可以理解吗？什么叫做更相信？我现在如果我现在还不太不确定，还不是那么相信，你只要给我看到，我更相信，那个还不是文会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思慧呢，看到的还是这个，但那有层级的不同哦。但是现今就是这样，不是说我现在哦 我现在相信了，但是你给我看到哦，我自己看到我更相信，那是不一样的哦，那是不一样。我亲证到的那个相信哦，跟我现在闻会那个相信，就是说往那个目标前进是一样的，就是更明白、更清楚、更肯定、更肯定。但是那个呢，都还是同一个。啊，你如果说我现在哦看的不是啊，我相信了，但是你给我看到更相信，他那个目标是不明确的，不明确。这样可以理解吗？文慧在思维，我们一定要尊重我们的深德慧，人的那个智慧一定要尊重我们自己的那个智慧。尤其在座各位，在座各位，我们说学佛要离八难是吗？要离八无暇，我们六根是具足的。虽然六根哈有的不是那么好是吗？是吗？像我的眼根就不好是吗？我的意根也不太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但是人总是，因为这个就讲给我们听了，讲我这个凡夫无闻凡夫听的，是吗？所以依着我们人类的深德慧，是可以去思维它，让它清楚来的啦。因为佛法是没有离开世间现象的，依着世间的现象去做说明解释。不过我们刚刚说到第二节哦。这么深刻的话，导师讲的这么清楚来，用我们的智慧来去思维，是可以思维得到的了。只是我们要非常诚恳的啦，要非常诚恳的，没有成见的来去做观察，思维观察。所以希望啊，就是不单单只是缘起相，缘起性也不要离开缘起相去做思维。它的平等性、空寂性的超越，不要离开缘起的相依相缘。缘起的相依相缘之下，是因为相依相缘之下就是无自性。但是这个无自性的相依相缘，我们还看到那个相，要从那个相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就像小孩子嘛，跟我们之间还是有那个相，那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法相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只是从那边看到相依相缘之下呢，一切法虽然都是缘起法，都是幻现出一个一个的嘛，因缘所成法都是幻现出一个一个的，但是它总是怎样，因缘所成法之间都有关系的，所以那个一个一个是相对的，一个一个的，就好像蜘蛛网是吗？一个网结一个网结，好像是一个一个的网结，但是它是不离开，如果前面看它是不离开网的了。不离开网而有那个网结，这个还是相对的幻象当中看到的。其实真正的在幻象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网结本身也是因缘所成法了。不要看到网结，更深刻的看到网结本身，不要看到网，我们要先从网当中看到网结是相对的因缘，一定要先这样看哦。啊，然后再看到网结本身也是因缘所成法。或者如果没有看到网直下去对网结看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只是看到当下当体，很容易跟我们的自心见相应，很容易跟我们的自心见，我们自心见就是静止的隔独立隔别的隔开的看到它，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所以我们刚开始在观察的时候，不要离开网看网结，没有离开网看网结，我们在直观网结也是因缘所成法了。那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才能看到这个地方都在向上观察，观察到之后才能够观察到平等性。平等性。而这些呢，不离开智慧，也不离开在这个地方，因为都是相依相缘的，也就不离开慈悲咯。不离开慈悲。这样来观察了。所以我们那个第二节大概就是这样的，从缘起相到缘起性，这样来观察。我们要起慈悲观，要起慈事无量的慈无量，现出一切的众生是吗？从亲疏怨现出一切的众生，虽然是假想，因为它现前的嘛，本来前面没有众生是吗？我们把它假想出来的，但是这个假想呢，如果能够配合我们的知见，如此的知见来配合出来假想的那一部分呢，更容易产生慈悲心，更容易起来。 而这样的话，我们要在那个假想观要超越它的话，那个就更容易了，更容易。那后面会讲到的，这篇文章的后面会讲。所以不净观，不净观，为什么有些人修不净观？不是我们传说有阿罗汉吗？修不净观，然后看到都没有女人过，然后就看到，不是有人问他，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人过去？他说没有看到，我只看到都白骨，看到什么的都全的，一直这样一这样再观察进去，他可以解脱嘞。假想，我们说不净观是假想观，但是我们说如果说四念处观身不净是吗？那还是属于慧观呢，慧观呢。所以这些我们如果真的去在知见上想清楚、理解清楚来之后，要假想观也容易成就。依着假想观在真实观看到现象幻现出来，要再对它做观察，那就更容易。就像波州三昧一样，波州三昧不是这样吗？导师把它依着波州三昧来说的那念佛。还有唯心念佛到实相念佛，是吗？唯心念佛只是它一个过程啦，这个过程。称名念佛、观相念佛、实相念佛，当中呢过程有一个唯心念佛，就是为什么立唯心念佛，就是到底佛弟子依着那有唯心观出来了。但是假设我们如果说在称名念佛、观相念佛当中，我们有那样的知见，来称名念佛也比较容易进去。那观相念佛相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相的在做观察，那也更容易。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这样的次第呢？因为到了那个境界的时候，我们亲切的理解了那个境界了，我们再对那个境界再做观察就更容易了。但是不一定一定要这样的过程的，不一定要这样的过程。就是我们常在经典看到，佛一说法就悟了，是吗？传说什么那个缘结根性的，不是说那国王嘛，本来看到花很漂亮，一下子被那个宫女什么弄得乱七八糟，体悟无常就开悟了，是吧？当时他当然那时候他至少他心不散乱了，至少未到地定或一界定。怎么样？刹那定，一刹那，去观察。只是说，如果次第来进的话，我们一进到，如果说，我自己在定中佛像现前那个境界呢，我当时的心境也更稳定，是吧？因为要现前的话，我一定有三昧的嘛。现前，我在那个现前那个境界对我是非常亲切的，非常亲切之下，我要去做观容易了。所以如果说我们一般在阿含经看到，佛说啊，他就悟了，其实在就见法了。他是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心境呢，我们说至少未到地定或一界定，就是刹那定或怎么样，他就在那个地方呢，心已经清净。他的法说到那个法的时候，他已经非常亲切、很明晰的了，很明晰。所以那时候也能够悟。一般如果说要在定中的时候观察也一样，而定中他那个对他而言是那个地方他那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对他是比较亲切的。我说我们有时候会怀疑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是吧？只是说他在那个时候对他是很亲切的，就好像我已经戴上很清楚的眼镜，本来近视眼，很清楚的眼镜，那一切的境界对我非常亲切，所以我去观察他就容易。但是不一定，就是每一个人就不同了。那至少你对那个境界呢，你要非常的明晰，非常亲切，然后直接对它做观察，才比较有可能的，才有比较有可能看到实相。那差别是在这里而已。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我们真正那个法义可以真的理解的话，不管是假想观、真实观，我们如果依着义理、依着我们那个看到那法来去做，那更容易。更容易了，所以啊，如果以后有人说啊，你不要假了啦，你自己本身都还在贪嗔痴，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慈悲观？你慈悲观一做下去，平常就脸色都不给人家好看，不要 太受那个影响了。刚开始学都学得不太好啊，但是我们是依着正法，要亲近善的法，是吗？我们就是要慈悲啊，我就是学不好就是要学啊，嗯，我们自己内心，而且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学佛的根本的目的就在这里呢，根本的目的就在这里。这些呢，都是要依着正确的法，正法，找到这根源处，依着正法。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说服自己哦。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会移动啊，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啊，我们一般都会说，卖 gay 啊，是吧？不要假了，是吧？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法，我们没有思维清楚来哦，我们自己如果行得不好，我们自己在内心深处都会有这样的，虽然不是很明显，我们可能自己也没有自觉到。我们自己可能对自己的那内心深处那个在变化，我们可能也没有自觉到，只是觉得闷闷或怎么样的哈，使不上力或怎么样，就是很可能就在这里没有厘清了，没有厘清。只要一厘清的话，哇，那怎么会怕？小孩子哈，就是婴儿啊，他倒了他要学，他就一直学啊，正常的他就一直学。跌倒还没有爬起来就跌倒是吧？还没有起来就跌倒，但是他就是一次一次的学，何况是我们要那只是在学走路，何况我们是无始劫来跟无明相应，跟自信相应而产生的心理的那个结构、心理的变化、心理的扭曲那一部分呢？那还真要非要有这样的法，一次一次的，才有可能让我们。嗯，一次一次的依着这样的法前进，所以真正的法，真正的正法是绝对是合情合理。这什么意思呢？所以真正的正法一定是最能够安慰人的啦，一定是最有正能量的啦，一定是最有正能量。各位现在看到那一些正能量的那个，我常说的，看到正能量的名相啊、名词啊，它指向的那个意境啊，坦白讲，那都是。不离开情意，动了我们那个情意哦，那个好。但是如果那个、啊、每天给我看那一句话啊，久了无效了，久了就无效了。否则各位去试看看呢、啊欸，这句话很好，但是我每天看，每天看了、啊，无效，无效。尤其那些我们的要求更高的，要面对我们头脑更高的，那无效了，无效。为什么？他只能够情意那指，他那个拿不到，拿不到。那如果但是我们学佛了，有这样的知见之下，我们就会善用那个，因为那个的指向的方向我们看到了，指向的方向我们看到，依着正法来看到，所以以后听什么音乐来的话，然后我们那个振奋我们那个地方有出处了、啊，有出口，有先切的出口，可以去，否则啊，振奋的那些啊，没有出口。没出口，我们的出口是什么？什么？出口是什么？要真正面对啊，要出三界啊，是吗？要断烦恼，要见烦恼，见到烦恼，断烦恼，要出三界，要成佛。但方向上没办法，那是这样。但是如果善用的时候，我们依着佛法的正见之下，如果真的了解啊，以后听音乐，可以振奋了。那振奋，那不会随着音乐去的。就是那个会提醒我们，会正我们心，都可以试着这样去观察。不是说那音乐什么调什么调都知道了，不是啦。音乐就要触动人心的嘛。那一部分我们会知道了。否则玩音乐再怎么玩，好像在玩音乐，其实它被音乐所玩了，要挑动那个我们的那个情意啊。再怎么样，你看。所以这部分我们如果思维清楚了，那是可以的嘞，那是可以想清楚了。而且因为我们这样的法，而且我们接触导正法是很久的嘛，这样的法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学了这样的法，其他一切法都可以善用哦。啊，这样的法，而且啊，它避免它的那个不良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避免掉，而且可以指正。可以指正他， 我说我不是说我马上就可以了，这样跟你讲，我说终究是可以的，终究是可以，现在不行，但是还终究是可以。否则啊，再怎么样的，我们说心理学家，再怎么样，谘商大师了，是吗？他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去观察他哦，他的依据到底是什么？不要说到，我们说到我们佛法内部好了，是吗？现在的三大文系是吗？藏文系、汉文系、巴利文系。依着这样的证件是可以去检择他的，是可以去检择他，不管他是在怎么样的表现出，各位我是没有否定达赖喇嘛那整个的他的功德啦，没有否定他啦，怎么会否定？怎么会否定？连德瑞莎修女的那些的功德有没有否定他？哪里可能否定他？可能否定？菩萨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的啦。这件善法怎么能够否定？我们只是在说，他只是到了一个层级。如果说以佛来讲，如果说藏传的那以为那是最高啊，那是要否定他的啦。如果以为那是方便的，那是世间希谈的，哎，世间希谈，如果能够依着世间希谈往更好的希谈呐，第一希谈前进的话，那好，那就可以啦。那就是说，哎，这是佛法的世间奇谈，如果以为说是佛法的最高，而且是引以为道，佛都引以是藏道法，他引以为道，那邪见了。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深刻的了解到习性，这样可以理解吗？习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个习性，那习性才真可怕。习性接触什么法，就受那个法的影响了。你不要说我要用它了，不要说我要去用那个力量了。善的力量跟恶的力量，就是恶的力量。它恶的力量再怎么样的力量再怎么大，你去用它，你就受它的影响，就受它的影响。那世间都在讲近朱则赤，近墨则黑。你每天拜什么像哦，诶，就受他影响了。不要他像的样子你就受他影响了，不要做什么。是吗？就受他影响了，要说要去行他的法了。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呢，纵然再怎么相对的有效，我说吃安慰他命也有效是吗？我们说刀头命吃的甜的跟着就受伤了。所以一切法空，千万一切法空，就是在说明什么？一切法是因缘所成法，染法就成染的因缘就成染法，见的因缘就成见法。那种种的要分别的清楚来了。这里就是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地方呢？还是不离开了。慈悲也不要离开什么？我们说慈悲世间还有什么？同样是慈悲。还有智慧的慈悲是吗？有智慧的母亲跟没有智慧的母亲所生出来慈悲也是不同，是吗？就不要一谈到慈悲就忘了智慧，是吗？这些的差别像我们不要否定了。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千万的要厘清它了。好，谈完了这一部分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了。今天我们就要谈到，既然我们知道了慈悲的根源是这样，所以这个慈悲的根源就是不知不觉之，我们对于缘起现象就是完全莫名其妙，尤其是对于缘起性这一部分完全莫名其妙，但是呢，不知不觉透过我们说什么那个什么境啊，是吗？看出来都是歪七扭八，是吗？但是它还是。透露出来，就好像各位那个漫画哈，漫画是最传神的是吗？工笔画画得再好，有时候漫画几笔下来哈，漫画比较讨好是吗？所以虽然不知不觉这样歪七出来哈，还是那个， 我不是说那个连神教的那个、啊、都还歪曲的了，还是表现出来，还是表现出来。哎，这个还真要看到了。所以接着我们再一看，哎，还真的是这样。不单单是看外面，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还真要有正法来看，能看得清楚来。好，接下来我们了解了这个，接下来就要做比较咯。第三节就跟慈悲跟仁爱的比较了，就具体咯。第二节是说根源看出来之后，第二节再说到，就是跟如果说佛法的慈悲就是跟世间的仁爱，是同的，但是还是有它根本不同，因为佛法是彻底的、彻底的、彻底的不受迷惑的，没有歪曲的，完全表现出来。啊，第三节就要彻底的说明了，就是具体的事项来做比较了啦。比较好，我们来看了，就是慈悲与仁爱的比较了。所以慈悲不但是佛法的根源，也是中国文化、基督文化的重心。因为为什么？因为是有情啊，情。那情是不单是情是，情是就认识嘛，不单是情是，还有情爱是吗？情。所以我们这个慈悲不单是佛法的根本，这一点哦，你看哦，我们慈悲，我们一般讲说佛法是什么？佛是智慧是吗？觉者嘛，觉者，或者都是智慧。但是佛法也这样说嘛，佛就是大悲心嘛，佛心就是大悲心。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真的依着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真的可以看到什么？般若跟慈悲是同样的，只是在不同的面向在做说明嘛，是吗？我们这样的理解导师所接着出来的话，我们这些都可以贯通呢。这些的贯通不是只是说明而已呢，不是只是义理的说明而已，这是对于我们在做观察、在做理解、在做对我们身心的气要修行的时候，这个都是通的呢。不是一般说哈，通则不痛是吗？不通就痛是吗？一不通的话，那个好在那关键的地方就是不通，就不通。行得再怎么好，就是不通，就不通。所以这些啊，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掉，思维进入来啊，这样我们就行哦，就容易了，就在知见上就不会卡卡的，知见上就不会卡卡的。我们哦，已经很多在跟我们卡住了是吗？我们的一些的外在的环境呢，我们自身呢，都已经在修的时候已经很卡了，是吗？都在挡我们了，是吗？那如果我们知见通哦，那些卡住我们的地方哦，那些比较不会那么卡了，我们行就比较哈，依着法来行就比较容易了。所以也都是一般呐，一般主要是都跟情都有关系啦，就跟慈悲都有关系。但是其中齁有同有异啦。就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啦，就是异而又同，同而又异啦，所以应该分别解说。这真不容易呢。否则啊，我们一说到像德瑞莎修女的那样的慈悲啊，我们赞叹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赞叹当中，我们要看到它的极限性呢。他们到最后还是出发于来自于神呢。就观察他的言论当中啊，他慈悲还是来自于那个地方呢。所以到那个如果推到那个地方，他还是阶级性的呢。信他就得永生，不信的话就……所以这个哈。我们如果以佛法的证件来看，他连那个推展的说持无量要推展从亲疏怨的这个地方啊，他一推展到他还是有阶级爱呢，就算他推展到的那个敌人也要爱是吗？就对来说敌人也要爱是吗？但是他到底他有一个死角，你要信他，你不信他，不信他， 兄弟之间啊，哎，什么？不是基督耶稣来说，我不是叫你们，我来不是叫你们要和的，叫你要跟家庭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是吗？一不信的时候啊，那个，各位，这个才是真可怕的，那才是真正的可怕。我们最可怕的就是怎样？我们越修的时候啊，境界越高啊，一个关卡没有过啊，它产生的那副作用才真是可怕。所以我们那个波旬啊，是吗？我们说那个佛啊，要从我的时候来障碍佛的那波旬啊，波旬，那不是啊？我们看到很想象那个哈、啊、很可怕的那个厉鬼、啊，不是的，不是晚上啊孤魂野鬼现身那个很可怕，哇，那个鬼像很可怕，不是那个呢，那个一阶天最高天呢，一阶天最高天。所以我们学佛啊，这一部分尤其是宗教，佛法是宗教，突破现实的，超越的这一部分。嗯，我们对这些啊，都要好好思维清楚来。而且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越高，一个佛法的越高，我们对这方面要更小心，要更正常，依着缘起法要更正常。没有人像佛陀这么正常的啦，你看哦，有神通啊，还是走路去教化五比丘啦，他有没有现神通去？比较快啊，别人有没有看到啊？行人法，他最正常。现在哦，一点那个什么样，我几天不吃饭就要显出来。就要拿出来炫耀，有一些什么样的境界就要拿出来，我们要一些正常，更要是这样，否则真的是你这样看哦，要稳稳当当，最平坦、最直的，就是最正常的，不要说要很快到了不正常。要神秘不正常，那最慢、最直、最快的哈，最快、最直、最平坦的，正常才能够到。真要这样才能够到。不要一学佛，一学宗教，一学都要神秘什么的。我们没有否定神通的，没有否定神通。大菩萨那个神通利用啊，那是他的善巧方便。他要得到那个好，不是又还是要用正常才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那个好，真正那个神通，真正的神通，就是佛的那方，就是菩萨那方便智，三昧是吗？百八三昧的，那才是，那都要从正常来啦，正常。好，这样接下来我们看啦，做比较咯，跟世间的仁爱做比较，先看到相似处了哈。这个先看到关于缘起相啊，通常都是缘起相到缘起现嘛，所以先观察到关于缘起相，关于缘起相的这一部分，就跟我们中国的儒家、墨家做比较了哈。先从缘起先相似的地方，有异而又同，同而又异，先看到它的相似处了哈，相似处。就是看到他缘起相的依存呢、啊，相依相缘，相依相存呢、啊。佛法是从缘起法的依存关系呢，相依相存呢、啊，而确立慈悲为他的道德了。道德是什么？道德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嘛。所以。这样的道德最根源的就是慈悲，最根源慈悲为他的道德。缘起法经中譬犹如树庐，相互互相依助，就是 就像枪啦，一支枪没有办法竖起来嘛，三支枪就可以竖起来，是吗？就可以竖起来。炉也是一样的，竖炉要竖起来，一支一支的稻，一根稻草没有办法嘛，几根稻草一绑起来，它就可以竖起来了，就是互相依住了。如果除掉一根，而且它就根就倒了了哈。所以这个就是相依相成最明显的例子啊。所以我们说人活在世间上哦，一定要互相帮助才有可能生存。一个人是没办法。所以缘起的世间也是这样的哈。所以为他等于为智，要自利，非着重利他不可，非着重利他不可。为他等于为智这一部分呢，还真非要有缘起法的相依相缘之下，看到他的无自性空，而更看到他的平等性，就是什么无缘大圣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下，才能够真的深刻彻底的看到为他等于为己，为他等于为己，才能够真的深刻看到。所以要自利，要真正的自利，非要着重利他不可。要自利，非要着重利他不可。我们可以举例子，我们佛法究竟圆满的自利是谁啊？成佛，就是把不单单是烦恼断尽，烦恼的疑习也完全断尽，那就是真正圆满的自利了。究竟圆满的自利就是把烦恼习气都断尽了，究竟圆满的自利。但是为什么能够成就究竟圆满的自利啊？就是在利他当中完成这样的自利。这个怎么能够达到呢？就是真正的看到，真正的看到，真正的看到什么？为他就是等于为己，他人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那就非要看到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样的义理，依着这样的义理而无量劫亲证道，行而亲证道，那成功。而究竟圆满的自，因为利他当中完成究竟圆满的自利，究竟圆满的自利成就之后就是成佛，成佛呢又入涅槃，但是无碍于什么？尽未来际怎么样？众生有感，佛就应了。入涅槃，跟阿罗汉一样，也是就近证入实际入涅槃，但是不会受到涅槃乐的什么束缚。连八地菩萨都不住涅槃的，何况是佛？八地菩萨不住涅槃，但是他一入涅槃，他就堕恶圣。但是佛入涅槃，证实际入涅槃，不会堕恶圣，他成佛。功德力够，功德力够，所以他能够尽未来际怎么样？尽未来际，众生有感，佛就应，无私不应。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佛没有入涅槃，是吧？但是佛是入涅槃，那为什么说他不入涅槃呢？他无住涅槃，众生有感，佛就应。八地菩萨都可以无住涅槃，何况是佛？但是八地菩萨的功德力啊，智慧力，大悲力还不够，如果他以为他就是证入实际啊，还没成佛嘛，证入实际的话已经到底了，那就二圣了，那佛就真的到底了。所以大圣讲谁才是无邪啊？佛真的毕业了啦，真正毕业。所以我们要放心了，终究是可以毕业的啦。如果毕不了业啊，那个还在辛苦当中哦。所以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毕业呢？证入空寂性呢，空寂性才能够真正毕业。但是那个空寂性要真正毕业，要什么中道实证，佛的中道实证，那才真正毕业了。否则啊，如华经来讲，化成了，化成还不是究竟的。所以的但是他还是真正的证到涅槃了。但是以佛来讲，成佛来讲， 它还是个化尘啊。以大乘来讲，它终究还是要回小向大。但是它回到真正回到佛那个佛地呢，它还是所证到的还是同样一个空寂性，空寂性是不能够有差别。终究要证入空寂性，空寂性才能够毕业。因为空寂性，你一切相，但是大圣呢，没有否定，没有破坏他的差别相，所以佛呢，尽未来际，众生有感，佛就应。但是他是不动本际，什么叫不动本际？还是空寂性，如如不动，在空寂性当中。所以啊，观世音菩萨再怎么样的。再怎么样的进入，再怎么样的苦难当中，再怎么样千江有水千江月，不管现了多少身分身出去，不管多少身，他还是怎样如如不动。但是相对于佛的如如不动，但是还是有差别的。真到佛就真的是这样，那才是真的彻底的休息。但是彻底的休息还是进未来境，还是众生有感佛就应了，众生有感佛就应了，还是怎样如如不动。那这样子，这样来理解才真正的能够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